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在这里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请于师母再一次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于师母她作为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同时呢，她也是作为一名牧师的妻子，真的是肩上有极重极重的担子。他的二女儿啊，在15岁的时候呢，因为细菌的感染，啊，造成了这个心脏和脑部的损伤。在这个过程中呢，经历了多次的死亡关口，师母和他的家庭啊，真的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在属灵生命当中啊，都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在这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看到神的手是多么的奇妙，医治拯救。师母啊，那上一次那孩子在医院当中常常是今天情况转好，明天又出现了极大的危机，特别是讲到他的脑子，大夫做手术给他放了一个导管，好像常常会出现问题。
原来我们的脑子呢，类似有一个小管这样子，在个脑的中间，因为他当时生重病嘛，那他的这个水排泄
不掉
啊，对，所以他们就给他放了一个管子，这个管子呢常常被堵住了，所以呢他就常常要开刀，就是要换这个管子。有一天他又是应该要换这个管子了，结果他在检查的时候呢，忽然呢那个检查的那个人呢，他那个手划了一下呢，他就愣了一下，他就跟我先生讲说，哦，好像这个笔有一点问题，我再去换一支笔。结果就是马上心血管的外科医生他来看了，原来他们发现了一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在大腿动脉的地方有一个肿瘤3公分大、
啊、是无意中那样发现的。
对，就是神的手在当中、哦、你看他一划的时候、哦、因为你工作人员拿着笔拿得好好的在画画他的肚子，怎么会划了呢？不可能的事情，他是躺着的呀。
对，哦、好奇妙。
所以就很奇妙的，神的手又在那边动了一次很奇特的工作。那时候、心血管的外科医生来看了，就发现了，检查出来是一个大动脉肿瘤，也是因为细菌感染所产生的。那当时呢，医生跟我们讲，大人1公分半就应该爆裂，他说没有药可救。
哦，没药可救，
因为整个血会往下冲。
他这个这么大，3公分、
哎、对。所以那个周末，那是发现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那这个心血管的外科医师说不在周末动手术，因为那时候的工作人员万一有什么
哦，来不及配合，
对，需要配合、嗯、所以我们就在那两天，在那48周钟头中祷告，拼命祷告，求神扶住这个3公分的肿瘤呀，
波未平一波又起，真的
是的，是的、哎、所以我常常说我
死了，
我都很不喜欢看连续剧
对，哎呀，真的受不了。
很多人跟我们讲，就是你们
这个自己演了一出连续剧吗、
哎、
这个妈妈真的太辛苦了、
哎、这个心脏不好的人还真的复合不了了，
是真的。
他后来开了，原本说是4-5个钟头，他后来开了很久，因为他的那个动脉肿瘤在很多的身体的器官包在里头，所以当时一直找不到原因。当他把这个肿瘤拿掉的时候呢，到7月4号美国 的这个
国庆
日那一天晚上、啊、忽然间他整个人清醒过来了。 微笑了，第一个微笑了，
太好了。
哎呀，你看从四月到七月啊，我们都这么三个月的时间，我们真
哇怎么熬的，我想都想不出来
的。那些医生护士，我们的医疗团队们，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他们，他们比我们更着急，他们比我们更着急，因为他们找不到答案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个肿瘤
一划
划出来的答案的时候，他们比我们更开心。他们整个医疗团队一直希望我们能够赶快回家，他们告诉我说，妈妈，你们在这边跟我们每个人都这么熟，是因为你已经住太久了，我们希望你们赶快回家，是因为表示你的女儿康复可以回家、所以他们爱我们的心是这样子，希望赶快把我们送回去。但是我们一直到了十月才回家，接下来就开始稳定了。当然他的脑的那个水管还是常常堵塞，又要把他送回去，但这当中头骨盖一直都是在医院冰箱里头的。一直到后来我们可以正式的把他带回家的时候，跟我先生都已经受训了，要帮他抽痰胃管，要喂他吃药。当时我们带他回家的时候，他还不能坐，他也不会说话，
他知道事情，
他稍微有点反应，看到你他知道是家人来的，他会笑，但是他不能说话，他也是带着纸尿布，就是躺着，我们就把他推回家，在家里面把家里的客厅改成一个房间给他，因为有很多的医疗设备。我记得有一天还没有带他回家的时候，天花板是镜子，他看到自己的模样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非常的难过。后来护士呢就照着我先生的意思，我们就把这个天花板的镜子玻璃啊，就把它整个都盖起来，不让他看到自己太过于伤心。我记得在医院里面的时候，我就常常会跟他说我们要做什么事、孩子爸爸跟我们准备要把你带回家，我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我一直常常希望能够给他打气。他当时跟我摇摇头，还不会说话，大概他觉得不可能
哦，他或者是什么样，
对，所以我当时很生气的跟他讲，我说今天这么多人为你祷告，上帝把你救活了，多少次多少次医院告诉我们，医护人员告诉我们你过不了一关，但是神一直在，我说神在你的身上还有功课要做的，所以我说你不可以跟我说 no，你要准备跟我回家。这个孩子很听话，他当时不能点头，他能够摇头不能点头、所以他就跟我眼睛眨了一下，
眨眨、
对，
我感谢，
所以是当我们带他回家以后，他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的自由行动，但是他有很快的好转，他后来能够坐起来，能够学习 ABC、能够学习 My name is Melissa。 他当时医生告诉我们，人的左脑的学习能力、语言能力各方面都是在左脑，所以他受伤的这个左脑，他就说他无法再学习了，他无法做什么无法做什么，但是他一一的都攻破了这一些，所以他到后来不止学校毕业了，到了社区大学可以上学。
哇，他现在几岁了？
他现在26岁，所以我们前后已经11年了，他马上12月1号要结婚了。
真的吗？他结婚了？那他现在都正常了，什么都正常了？
他可以说话，他也有非常好的这个逻辑分析，他现在可以拿着拐杖走短程的路程，他也学习烧饭，学会洗衣服啦，叠衣服，整理自己的房间，说话也可以也行。虽然走远途的话，久一点的话，他还是需要坐轮椅，对他比较方便、因为但是走路太慢，他去年夏天的时候有一次车祸，他坐在车子里，他右边的门又撞了一次，所以他脑有出血，所以有一点点退步了。之前我有提过，就说拉撒路第四天复活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到处在找机会要杀这个拉撒路，为的是什么？因为很多的犹太人因为拉撒路而信了耶稣。
对，
所以我们的征战不会是救活了他就这样子，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时会有很多的难处，但是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为的是要荣耀神，见证神，难免恶者他也会要来攻击。
对，
他为的是什么？他就是让别人软弱，不能信靠神， 就是把人带离了神的心意以外的时候，这个叫神伤心。所以这个恶者就是要伤神的，他想要伤害上帝的心意，在我们人类当中的祝福，他也要伤害神的儿女对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当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一起走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道路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知道又是一次的车祸的攻击，为什么不是撞到别的门，就是偏偏撞到他那个门。我跟我先生当时在耶路撒冷正要回美国的时候，我们就说又一次的攻击，
但是神还是赢了，
是我们相信
还是保护到
神，还是要继续的做医治的工作。我们也祷告有一天他就是能够站起来，可以四处的
为神做见证，
为神做见证。有人问他的时候，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怎么样，因为他躺在医院的时候开刀打的药各方面他都不知道，但是我有为他写日记，每天写日记给他。他说妈妈你可以读我的日记给我听吗，因为我是草写的，他看好也看不到。我每次看的时候，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办法读我帮他写的那个日记给他，因为我还是流眼泪，
真的
我们是真的没办法，真的是没办法。若不是靠着神度过这样子的日子，真的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完一个这样子的，好像听起来一下子就好了吗？
没可能哈。
他回到家两年还不大能说话了，
后来他就上大学了。
他后来是进的一个有一个特殊的社区大学两年，帮助他们像类似这种发生意外的，在那两年当中他有学到很多，很有进步。那之后呢，他就进到普通的社区大学，脑部受伤过后不要太大的压力，就是一节课两节课这样慢慢的读书。他读书的时候很辛苦啊，他不能开车，风雨无阻的去上课啊，说生活也挺繁忙的。
但是他怎么样，他对神的这个依靠的心怎么样？
没问题，他每个礼拜还是去教堂呀。现在我们是好多了，以前我就要带着他嘛，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几乎就是周间上班，周末就是要陪着带着他。后来他的未婚夫他们认识的时候呢，接送呀，一起去教会，一起去做事情，我们就开始有多一点的时间了，就比较轻松了。所以呀，
你是神给他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个真的感恩哦。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感谢主。
头壳放回来的时候那一次，他那时候不能讲话，但是我们刚才讲这是 Dr. Inai Dr. 谁啊，然后呢他当时帮你做什么做什么的啊，他能够跟他们握手，
他跟医生握手，
跟医生握手，而且就是明白医生讲什么话他可以点头的时候，医生哭了，两三个医生哭了。
他们觉得太不容易了，
他们说你的 case your case brought us so much joy。 他们都是重症病人的儿童医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晚上听到蹦蹦蹦蹦的时候，隔一天早上你再看那个床位已经清干净的了，你就知道什么。所以在我们周围发生太多次这种事情。后来我们不是去康复中心，有个孩子就是当时也在我们开刀的医生的那个，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认得人，
不见得开刀就能让他好了，根本也可能就完全不认人了。
他活下来，医生说他能够神志清醒过来，而且有一天他还在家里他可以跟我 say no 还辩论说为什么的时候，说感谢主，虽然还是脾气不好但感谢主。第一次是小孩子跟你吵架吵的时候你还可以感谢主，这种情况
哎呀真的感谢主。
那时候我们娘家的人，孩子书读的好不好都没关系，生病了就赶快休息，功课都无所谓了，都是功课都无所谓。一次再一次有这么多的人email 给我们说，我们在为你祷告，我们在为你们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
是啊，若不是靠着你们的信仰，靠着弟兄姐妹这样在神面前的祷告，我相信那时候可能您的家庭的那个境况真的是让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了。
我相信我的家庭早已经是垮掉，早已经是破碎了。他的哥哥哭了三年，没有一个任何一个人可以跟他谈他妹妹生病的事情，一直到三年过后他才能够第一次跟我讲，谈到他对医院失职以至于他妹妹到今天的这种状况，他才说出他的不满。我为了那个事情我感谢神，因为他说出来了，他就表示他走出来的这个伤痛的第一步。
真的好不容易啊。刚才您讲到说女儿已经要出嫁了，
是他的先生是一个基督徒，也跟他们一样是在美国出生的、
哦、
对，
太好了，这都是神最美好的安排哈！
感谢主，是的，是的。
那现在哥哥也还是
一步一步的在、我们要说他对上帝的信心似乎整个都崩溃了。
嗯，
当时的一次再一次的崩溃的情况是因为他妹妹，
对，
神把他救活了以后，他的妹妹不再是以前可以跟他蹦蹦跳跳打打闹闹的那种情况，所以我很能感受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的情况，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领着他们的手要把他们带回来，面对一些实际上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的实际的世界里面会碰到的一些困难，面对这样子的挑战，让他们做一个刚强的人，对他们自己可能做不到，但是有神的帮助，我相信凡事都能。
真的感恩，非常感恩，感谢主，谢谢师母你给我们这么好的分享。那真的希望这个故事我们听后，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你们都能够从当中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那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就会产生一些怀疑，觉得说你都是牧师，你都是师母了，那为什么神不保佑你呢？为什么神还会让你在你的家庭当中遭遇这么大的挑战呢？其实通过师母的分享呢，让我们实在是知道了信仰的真谛。对于一个真正乐意信靠神的人来说呢，困难究竟是什么呢？困难不过是让神得荣耀的机会。苦难是什么呢？苦难不过是被神所赐的祝福。失败又是什么？失败不过是神得胜的起点。在人呢，看似一切的坏事、难事，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就都能够得胜有余了。我们知道，在圣经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这样大的挫折面前，我们看到基督徒，如果你有顽强的生命，那你在压力当中仍然能够向上，喜乐的生命呢，在患难中仍然也能够歌唱。我们有靠神得胜的生命呢，在失败中我们仍然能够坚强。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在忙碌当中我们也能够平静。总之，有基督生命的人呢，会仰望造他的主。那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呢，因为他看不到这束光，他就会失望，甚至会在危难当中崩溃。其实在师母分享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经历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人生当中这些挫折一次又一次的临到的时候，我们知道师母和他的家人呢，包括他周边的弟兄姐妹，都在用祷告的力量托住他们。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是求神给我们祝福，其实苦难里面呢，就是祝福。我们在祷告当中啊，求神给我们平安，其实风雨过后就有平安。这也让我们基督徒来再一次思考警醒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不是只为了吃饼得饱来信神，否则当我们富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神了，贫穷的时候我们也会否定神。我们也不只为病得医治来信靠神，否则呢，当病得医治了，你会继续生活在最终之乐。那当病不得医治的时候呢，你又会灰心失望来否认神。在我们人生未来的旅程当中，我们仍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苦和磨难。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就必成全
也可以被翻译成他就工作。这是我们真的看到，无论我们把什么样的重担完全的交托给神的时候呢，他就工作。也许有人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结果。不要紧，如果你已经托付了给神，他就工作。也许这个时候呢，你更需要的就是信心的试炼，因为神的话是可信的。也希望把这节经文诗篇五十七篇二节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但愿神的话能够每天的激励我们，伴随着我们的人生，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的精彩。
天上仍有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